用的人主日平安。对，我们能够在这一周，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经历在礼拜五的纪念耶稣的受难，然后在礼拜天，在下个礼拜天，我们会一起来纪念庆祝耶稣的复活。那我们都知道在耶稣的生平当中，我们如果从耶稣的有人这样分耶稣的事工他的事工当中，你会发现讲到他的生平，讲他的受难，讲到他的复活，有这三大块。但是你会发现在这 三大块当中，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会发现耶稣在这当中，就他在13年半的时间里面，你会发现他呼召了门徒，然后他对门徒怎么样，他带领他们，教导他们，然后在最后托付给他们什么大使命，就是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会发现同样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你会发现耶稣呼召，然后耶稣教导门徒，然后耶稣让门徒去怎么样，去传扬传递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我们想借着这一段，因为当我们在周五要纪念主的受死受难，在周日要庆祝他的复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忘了耶稣的生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想我们需要能够今天就能够整全的来认识耶稣的事工当中，其实他就是在教导门徒，因为从门徒的角度来讲，他呼召他们，他教导他们，他差遣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在约翰福音三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开始他在加利利那里，他呼召了几个人门徒，然后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是一个他遇见腓力，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道成的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他一路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有一个人施洗约翰来，他被差来要为他来做见证。那做见证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约翰的两个门徒跟随了耶稣，然后在这当中其中有一个跟随耶稣又去找他哥哥安西门彼得安德烈，找了他哥哥西门彼得。然后同样耶稣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遇见了腓力，对他说来跟从我。所以这一整段都是在讲到道成的肉身，然后施洗约翰开始先为这个道，为这个光来做见证。那你看到有门徒来跟从他，然后腓力这一段更多的是耶稣遇见了腓力，耶稣跟他讲你来跟从我。然后在第二段的地方当中，我们也在上一次风清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有带领我们去看到耶稣在迦拿行的一个神迹，在婚礼当中，在那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然后有一段话，有一短短的一句话讲，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所以你看到呼召门徒之后，他在这过程里面开始怎么样，在他们所遇见的事情里面开始来教导，来影响门徒。对，然后你会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当中，耶稣在受难复活之后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所以用这三段作为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但是我们用这三段作为一个 我们想要在今天能够去体会耶稣的生平到底跟我们作为这个信徒有什么联系。我们知道我们比较时常在纪念波敏当中纪念耶稣的受难，我们也庆祝耶稣的复活，但是同样前面这一大块他花了3年半的时间，到底他所做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呼召门徒，教导门徒经历神的国，然后让神的让这些门徒能够去什么，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去继续的传扬，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今天希望在主面前借着他我们纪念他，而且同样从他整全的事工当中看到我们蒙恩得救是有目的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来感恩，当你自己的话语临到是要建造你的教会，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主你的呼召，主因为有你的托付，主我们就求助你在今天早晨同样让你的话能够来吸引我们，也同样让我们能够停下来来思考，主我们如今被神来拣选，我们生命当中要发生如何的转变，我们求主你来带领引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周有机会谈到说人为何需要拯救，人需要拯救吗？需要的，但是没办法自救，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自救之后，你在拯救之后熟哦，我们你蒙神呼召你，你来跟从他，然后我们会觉得啊，神担当我的罪了，神把我脱离了困境了。我们或许一开始，或许我们会如同那个迦南，在他们第一次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迦南婚宴当中，门徒看到说哦，这些怎么水会变成酒，显出上帝的荣耀，他们就信了他。但这个信是一个开端，这个信是一个开端，不是说在那时候哦，他们就完全相信这耶稣就是他所说的。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耶稣会一路来教导他们，会来教导他们。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先来思考，当耶稣来呼召人能够来跟从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主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在这里面。圣经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一段之外，你会看到在约翰福音这一段之外，你也会看到有其他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是在耶稣的这些门徒来好像跟从他，因为以往在犹太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这种背景当中，往往都是门徒来找拉比，拉比我跟从你。但是你在这里面，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这里，当施洗约翰两个门徒听约翰见证说这是那一位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跟从他。然后耶稣来转头问他们，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我们想看看你所住的地方，不是说住的地方好不好的问题，在那个背景当中意思就是我们想跟你多学习。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在引导门徒怎么样去明白，如果你要来跟从我，你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同样这些我们需要在思考，当我们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跟从了耶稣，但同样如果耶稣转过头来说你跟从我你要什么，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回复他？ 我们想要多认识他呢，还是我们想要耶稣帮我们 troubleshoot， 帮我们解决一些难处呢？耶稣其实在一路的教导当中，你会发现他希望门徒能够清楚的明白跟从跟生命要转变这件事情。因为你在第一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不单他跟这个两门徒的回应，你会发现他跟腓力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腓力去又找了一个另外一个人拿但业，拿但业找来，但腓力你会发现腓力跟他讲说，哎，他怎么去找拿但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碰见了一个人，他说我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我们在律法先知当中所说的那一位。拿但业说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出呢？没什么，怎么会可能会出在那里？所以当他跟腓力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跟拿但业讲说，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他在可能代表他在那里是在默想，是在祷告。如果从一些犹太文化的背景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是在拉比文化当中，他们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然后拿但业从一个说拿撒勒能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转，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拿但业在这当中的一个转变，但耶稣跟他讲，当拿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也就是他承认了腓力所说的，我们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如今也同样他承认。但耶稣对他说，你不要因为说好像哦，你觉得我有先见之明，好像你还没来之前我就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当中看见你了，你就相信。他说你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或许拿但业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或许在一个事情当中觉得哇，神真的是很神，所以我们相信了。但是耶稣说，不，你来跟从我，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情，不单单只是你看了神迹啊，你满足了，解决了我们理性上的问题，哦，这个神很厉害。他说你要看见什么？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要在人子的身上。也就是说，你在人子的身上，你要看见什么样？看见神的同在。天使、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是雅各要逃离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异象。那个是神的地方。所以他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旧约里面所指的一段话语，他讲到说，你不然看好像觉得我有先见之明你就相信我，不，你还要看到更大的事情，也就是神怎么样来到人当中来，要来拯救，也同样要使人的生命能够转变。这是做一个跟随者的目的。当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希望能看到的是神要赐下的是生命，不要停在一个表面的东西，神要赐下的是生命。所以当刚开始他招募了这些门徒，你也会发现，好像我们刚刚看到说，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好像是他们自动跟随的。但是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参考其他的 对观福音书，其他福音书当中，大家可以发现，这基本上是上帝借着耶稣的选召，他这样的一个选召是主动的。各位能够了解到这个主动，你就可以体会到你之所以能够信主，不是因为啊，我愿意，我应征，我今天有这个工作了。耶稣在招门徒，有人我们写个 resume 给他说啊，我有做过这个，我熟读圣经，我熟读律法，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来跟从你。不是，因为耶稣在同样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是我拣选的，你们不是你们拣选的我。当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是被上帝拣选，你就会了解到我们在这当中，他一方面当然上帝有绝对的权柄，他跟他们要求的是当你们来跟从我的时候需要付上代价。同样你也可以从耶稣呼召门徒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记载，当有几位是做渔夫的，听到耶稣的呼唤之后，他们就怎么样，你会看到福音书的记载说他们就撇下了，跟从了耶稣，撇下渔网，撇下他们的一切来追随他。这代表是他们能够放下旧有的生活，愿意来寻找说这位耶稣在这过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带他们来认识。那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里面跨越的文化的这种不同的背景，社会的背景各有异，有渔夫，有税吏，有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你就看到耶稣他的呼召包含的各式各样，因为要让人看见神的国的生命力跟他的普世性。门徒呼召是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一方面学习怎么样顺服，一方面学习什么叫做领受恩典。所以当耶稣自己跟他们同行，在教导生平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耶稣用他自己完全的顺服来教导门徒，他也同样他向门徒能够呼吁他们能够以信心来领受。当门徒能够聚在一起，耶稣在预备什么？在预备一个神的国临到之后，这个群体能够成熟，能够承接，能够传扬。所以门徒的聚集，个人之外群体性，这是建立属灵共同体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可以有一些的体会。那当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同样你和耶稣来的时候，他教导什么，他传什么，他教导神的国近了，他教导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在圣经的观念当中，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好像未来某个时期的一个观念，而是一个包含现在。当耶稣讲神的国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开启了。那当然同样这件事情的完完全全的成全是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神国他讲的是神的主权已经开始，不单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而且最终 要在门徒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当耶稣教导神的国来的时候，你成为神的子民，神国的一份子，你自然就成为上帝他的主权所覆盖的，所以你是属神的子民，他是你的神。这件事情的含义就是上帝有权在你的生命当中，信徒的回应会是上帝有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耶稣宣告天国已经来了，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工作展开。同样神的国也是进入人心的一个生命的变化，因为当神的国进入你，或者是你进入上帝的国的时候，你的生命需要从不单单只是从一个好，我今天进入神的国了，所以我守神的律法，你需要从外在的形式转向内在，你里面真实的悔改。所以耶稣来会讲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没有讲说你们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当然悔改包含你在一些事情当中你需要转向，但不是单单只是你的行为，而是你的内心，你需要在神面前真实服下来，悔改转向，然后愿意让上帝来做主掌权。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当中，你会发现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但是你也会发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的心因为远离上帝而失败。所以神的国本身是一件我们需要能够在这当中帮助我们去体会，因为你跟随耶稣，你就是要经历上帝的国。当耶稣教导神的国跟门徒教导的时候，你我需要去经历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含义。神耶稣在我日常生活当中他有什么主权吗？耶稣在我的工作当中他有什么主权吗？还是这些都是耶稣的主权只有在礼拜天，耶稣的主权只有在某一块的领域而已？这需要我们大家能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因为耶稣的教导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理性上教导你，我知道有这些事情他要让门徒去经历，你怎么看？因为你看到耶稣在他的过程传道的过程里面，他有没有差遣过他的门徒出去？差遣过，十二位被差遣过，七十个门徒被差遣过，然后被叮咛的是什么？类似跟他一样，不要带东西去传。神的国不单只是你理性上的一个认知，不单只是你觉得说啊，这讲的有道理，因为这个有道理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去经历，说这位上帝有全能在耶稣身上，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我今天碰到这个情况，神有没有他的主导，有没有他的力量，有没有他的权势在这里面，以致你能够在这里经历到神的国是什么样，你经历到上帝的权势是什么，经历到上帝的主权是什么。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说神的国不是一个遥远的东西，而是在现在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的。现实的临在，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已经开始展现，没有错，我们同样盼望能够完全的，所以神赐下那种未来的盼望，神整个要恢复他所造的， 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在当下，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经历到你属灵生命的改变，信徒内心的悔改，你的生命愿意因着顺服而更新。我们在耶稣的行动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刚才提到，耶稣不单教导，他让门徒去经历的过程，他自己也彰显神的国。耶稣的事工，他所借着哪些事情来彰显神的国？你会发现，他不单除了宣讲，他用比喻的教导。他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在福音书当记载的医治病人、赶逐污鬼，然后赦免人的罪，这些他在展示什么呢？他在展示神的国的真实临在。所以耶稣在展现，同样到最后，就如同我们这一周要一起纪念了。到最后，他受死、钉在十字架、受难这件事情，跟他的复活同样，他都是在展现上帝的国。所以，耶稣透过传讲，也透过行各样的神迹，传讲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信福音。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教导天国是什么样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列举了天国，好像宝藏，你看见了，你就不去变卖一切的，想要来拥有它。教导天国的伦理，在登山宝训当中，再一次诠释律法的核心。教导门徒说：“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让人能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父。”他的教导会像一个麦芥菜种一样，会慢慢的长开，会好像面酵一样，会慢慢的长开。所以，借着医治，借着赶鬼，他的展示。当耶稣由法利赛人来说：“你凭什么来赶鬼的时候？”耶稣说：“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因为法利赛人说他只是靠着鬼王里面比较大的赶小的，他不是从神来的。但是耶稣说：“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然后，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他说：“你真是那位要来的吗？”他跟他们讲，他引用了在路加福音，当然也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了，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了，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这些事情，你去讲，因为这就是印证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甚至我们在最后看到，不论是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显明神国的丰盛跟怜悯之外，你又看到在最高峰就是受难跟复活，这是打破罪跟死亡的权势的一个最顶峰的一个展现。受难跟复活，耶稣胜过了罪跟死亡的权势。终极性战胜了死亡跟罪恶，也开创了一个怎么样？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他能够跟门徒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成为一个神国终极实现的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不是遥遥无期的，而是在人的生命当中已经展开，已经开始转变。而身体的复活，我们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呼召、耶稣教导、展示神的国，然后他差遣门徒，差遣门徒，大使命这个部分，大家都很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部分，耶稣吩咐他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经文，大使命的经文，是很典型的。因为你可以发现，他的差遣里面包含了你们去怎么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也就你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你在这跟耶稣同行的过程当中，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接下来你同样你也要去传递给别人，凡所教导的、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说：“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或许你都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马可福音讲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降下来，怎么样在门徒身上来做工，带领他们继续开展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的所吩咐的使命。耶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他很明确的讲到，他已经有了这个权柄。所以他让他们门徒知道说，他被托付了这个使命，因为有主自己的应许。如果照这样做，他会知道与他们同在，直到他再来的时候。同样，我们也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门徒不禁将人带入教会。你会发现，教会的工作不是单单只是我要很多人来聚会，我要很多人进入教会。你如果从耶稣的身上，你会发现，耶稣让门徒不是说我招很多的门徒就好，而是让他们在12个门徒当中，他们能够怎么样真正经历到、体会到那种生命的转变。所以教会传福音，我们个人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我们把人拉进来，教会的目标不是人数的扩张，教会的目标是生命的转变，因为那是同样持续耶稣所吩咐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去一起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属灵基础，能够巩固下来。我们不仅将人带入教会，而是更要通过真实的生活见证，同样也在群体里面能够更新我们的信仰。你我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碰到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信仰会怎么样？会卡住了，会停顿了。各位，如果你在最近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以色列民说：“上帝不是要拯救我们吗？怎么一下子就弓变加重了？”啊，这个上帝可信吗？摩西说：“哎，神啊，你不是要救他们吗？那怎么反倒让他们遇见这些事情？”他们都在这当中要认识说，因为耶和华他自己在前面讲说，没有他们以前没有启示过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那什么是自由拥有？我们不知道。那你需要在生活当中，他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去经历这位上帝所谓的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他的主权是什么？哦，我碰到现在这个难处了。我看到的是环境呢，还是我看到的是这位上帝？他说他是那一位跟我怎么样拍胸脯的？他说的话，我持守他的话语吗？还是我看到说这些景况改了，那我就说这个上帝可靠吗？你慢慢你就会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就会看到摩西不断的来到神面前。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怎么样？另外一回事，你会发现在这个出旷野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培养信心的过程。但是会不会失败？有可能。你会看到以色列是一个我们的借镜。当你一次、两次、三次，到40年之久的时候，你的心自然就变硬了。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神托付我们要去传大使命，我们仍然按着基督所传递给门徒的方式来传递。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历代当中，其实教会一直有高有低，对，也有黑暗的时代，但是上帝保守他的渔民。你会发现在这当中，神总是在他的百姓当中继续成就保守他的信实，所以有渔民会一直在这当中。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我们怎么回应这些？既然我们被呼召进入神的邀请，所以在我们个人层面，但也有群体的层面，我们被邀请进入神的国，不是接受一套教义，而是进入跟基督的关系里面，接受改变生命的邀请。所以我们会问你，或者是你要预备你的答案。当耶稣问你，你跟从我做什么？你要生命，你要一个有上帝一般那种他愿意分享给我们的生命，还是你要的只是上帝帮你做什么事情？进入与基督的关系当中，接受改变生命的邀请。每个人要能够做出回应，就如同彼得、安德烈他们听见，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然，这只是一个我们在文本当中看到，他要强调的是一个转变。他强调的是一个转变。那在群体方面，我们每个人在受了呼召，你会发现，哎，不是只有我，原来他也有，他也有，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呼召从来不是为了只是一个孤立的信徒，他是要建立一个神国的共同体。 所以耶稣为什么不招一个？为什么不招一两个单独就好？我一次一个，教完再换一个。他一次在这当中十二个，成为一个能够承受上帝使命的共同体。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到说：“他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也同样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所以不分背景，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这样一群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人。个人会受到邀请进入上帝、神的国，但是进到神的国，你会发现上帝邀请还有其他的肢体。所以让我们的信仰不要停留在只是一个我们个人性跟上帝的关系。你被召、被呼召来跟随进入神的国，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能够经历活出耶稣所传讲的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耶稣邀请门徒来跟从他，是进入天国的实际经历，而且让他们成为天国的见证人。这样的呼召不是仅仅一个得救，或者是我有一个归属感，这个群体不错，而是进入一个神国的新的生活，能够亲身来经历，经历上帝的话，原来他的价值观为什么跟世界的不一样。而当我们害怕说这个我不按着世界价值观来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害怕。但是当你经历之后，你经历到他价值观的真实，你经历到他自己的大能。所以我们被呼召这样的一个目的，经历并且活出耶稣所传的神的国。所以不单单只是一个教义，不单单只是一个教义。经历神的国，也就是你信仰实际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或许不知道，在我们的背景，在西方人的背景里面，现在的信耶稣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认为，或许哦，我就是将来要进天堂，好像你信主是将来的事，而且那个将来是不是现在经历，是将来那个时候我要进入天堂，天堂不是在这里，是在那里。我们被呼召，为了要经历神的国的实际，现在。因为上帝说，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你会经历到那种真实神的国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更新，你会经历到罪得赦免的经历。同样，我们刚才讲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神借着耶稣托付给他们使命，同样也应许他们圣灵的同在，圣灵内住的能力，以致你能够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经历上帝生活。教会也同样在一个层面当中，我们需要体验出，然后能够体现出神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你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当圣灵降下的时候，这一群人他们有什么转变的时候，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房屋共用，又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神国的彰显不会停在只有我们个人灵性上的一个经历，而更是表现在群体信徒的群体当中所呈现的。呈现的什么？呈现的相爱， 呈现的合一，呈现的彼此服侍。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可以看到不是单单一个，而是在彼此当中有相爱，有合一，有分享，有服侍。所以教会会成为一个福音见证的地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教会是神的国的群体性见证。耶稣为什么让门徒，他说你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能够怎么样，人家就可以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因为你呈现的是一个在神国里面的那种价值观，我怎么待你，你怎么待我，我们彼此的相处是什么样，谦卑束腰还是要相咬相吞，你会发现这会一个是全然不一样的景观。所以我们在这些的经历当中，我们需要能够来传扬，能够来传扬，能够把它继续能够传递下去。每个人我们都很乐意分享见证，我们也很乐意跟福音朋友来讲到我们自己的经历，因为这是经历神的国之后自然的一个结果。很多人，你可能在你周遭，你碰到有人，碰到一些境况，你很喜欢跟他分享说，圣经上这位上帝怎么显明他对人的怜悯，我们也很乐意跟他们能够，希望他们也能够经历到。我在群体当中，我们被差派去呈现这个大使命。所以传扬一个信息，但是传福音不是这个，单单停在这里。传扬一个 message， 其实传扬更多的是，你发现我们是在复制一个门徒，他们怎么样培育的过程。所以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会讲，你要去使万民做门徒，你不是单单讲一个事例，我跟你讲几条你觉知了，不，他的生命要在群体当中一起能够怎么样，能够呈现，让他彼此都能够成长，培育教会群体能够共同见证神的国，培育新的门徒进入同样的经历。在这些经历当中，我想我们可以会有挑战，没有错，但我们需要继续的能够在灵性当中彼此大家能够一起鼓励帮补，不论你在定期的祷告、读经、默想，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是不是条例。你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跟上帝，他既然借着圣经的话语，他既然赐下圣灵，他既然赐下他的名，让你可以，耶稣说你可以奉着我的名来向父祷告，我们为什么不祷告？我们当然愿意祷告，祷告、读经、默想，再次，这些不是一个 to do list， 但是借着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你在操练，就如同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他们不断在他们心里 repeat 的东西是，这位上帝好像不顾他们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在你的心里面怎么样 repeat， 你可以操练的是另外一个方向，这位上帝怎么样顾念在我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引导我。所以在灵命当中需要的操练跟建造，然后在群体当中我们需要的委身参与教会的服事，通过小家查经团契支持别人，因为你的参加你的参与，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支持别人，接受别人的支持， 或许我们有在一方面会觉得比较困难，很多时候不知道你对接受别人的支持会比较困难，或者是你支持别人会比较困难。但是反正在这里面，群体，上帝要的是你在这当中学习给予，学习领受，彼此在这当中能够一起来经历上帝这个群体合一，经历这当中神国的爱。所以教会作为一个神国的缩影，他在展示的是，人家问说神的国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在教会当中，教会是一个缩影，是还没有那么完全，没有错，但是至少人希望能够从教会当中看到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主动学习、参与，能够传福音，或者是跟肢体当中有一些更美的互动，有 accountability， 有门徒训练，或者是讲训练太正式，你有一些的交往，你有一些彼此的关怀问候，从家庭开始，可以到邻舍，甚至有时候神如果给我们开路，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广的。当然，大使命不是每个门徒都需要走到地极，因为每个门，但是每一个门徒、信徒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在祷告当中，在你的资源的支持里面，成为神国扩展的参与者，让教会本身能够健全、能够健康，然后同样，我们能够一起在神所托付的使命当中。能够来开展。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徒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被呼召进入，所以我们回应基督的呼召成为门徒，然后我们在个人和群体当中来经历体验神国的实际，然后将所经历的跟他人分享，呼召人同样能够进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如同保罗所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许多的事，各位如果还记得在赛制风清牧师来，他分享到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摸摸头啊，他说摸摸头，那摸到什么时候，这孩子去量一下。但是问题不在这个方法，问题你发现，风清牧师是一位跟上帝有连结的，他把他的难处记下来，他的耐心哪里来？因为神的国，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不是方法，今天不是说我碰到这个问题啊，我这个摸摸头，或者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您发现神的国的生命是在他里面展现出来，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你或许用会用别的方式，但是你会在这当中，你会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所以不是学方法，上帝要的是你跟从我要什么。上帝说，我要给你们生命。耶稣说，你跟从我就能够得着，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或许我们也在这生活处境里面碰到其他的难处，我们有时候迷茫，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但是与其你问说哪一条路，你要不要问上帝，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在我所选择的事情当中，让我能够显出你的生命，而不是你选哪一条，而是不管在哪一条，主，你帮助我能够在这些路上，我能够显出你的生命来。我们所问的，或许可以在这些生活里面，我们把它放入 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神的国，那生命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所显明的，借着你呼召门徒，也借着你在门徒当中引领他们、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去思考、去经历神的国是什么样子。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救恩，我们没有整全，或许我们有时候忘记你在生平借着门徒所彰显的，以致我们单单记得我们罪得赦免，或是我们只单单只记得神你复活，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使命要做什么。我们希望有一个新创造，但这新创造在我们看来，有时候我们想只要的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你拣选呼召我们，原来就是要用我们能够来经历这已经展开的神国，那生命转变，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的价值观能够更新，主，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你所说的那种应许的丰富，一层一层的解开。主，我们为此来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做成你所要做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各处各地的教会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信实、你的伟大、你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